老子数到三还不去睡，
老子数到三、欸、我觉得数到三真的比虎婆可怕、欸、数字三
所以我就说啊，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过虎姑婆，就只有说你还不去睡，我数到三，
数完三真的就会被揍，完全不是唬你的，数到三之后真的会被揍，
但通常不会让他数到三的、啊、最多二Hello， 我是嘎嘎。
Hello， 我是米江。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宇宙。
嗨，欢迎光临。今天我们聊啥呀、啊？
聊之前，先唱首儿歌给大家听。
哦，谢喽。
不想听是吧？不想听我也可以不唱啊。没有啦，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儿歌，可是我这首儿歌我从来没有听过。
嗯，你唱唱我听听。
好久好久的故事，是妈妈告诉我，在好深好深的夜里，会有虎姑婆。爱哭的孩子不要哭，她会咬你的小耳朵。不睡的孩子赶快睡，她会咬你的小指头。还记得还记得，眯着眼睛说，我这句走音了。虎姑婆别咬我，乖乖的孩子睡着咯。有听过吗？
听过啊。
啊，
没听过吗？有听过啊。
我没听过耶、欸、
哦，
我听了这么多儿歌的我居然没听过耶、欸、
这算儿歌吗？就有点像快睡觉的时候妈妈哄小孩唱的歌吧。
我只有听过那个啊，宝宝睡，快快睡，
那个就是单纯哄睡歌，但是这个就有点、我也不知道
威胁吗？
但是我有听过，
所以听这首歌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虎姑婆。
嗯，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是不是也都会被父母说虎姑婆要来了，你还不赶快睡觉？大概会吗？
没有、欸、
我其实也没有被我妈用虎姑婆来威胁睡觉，
这只有叫我赶快睡觉。
可是我有被虎姑婆威胁过，可是是被威胁说不要涂指甲油
啊。什么意思？你是梦到吗、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的表姐，然后我妈也会这样跟我讲，就我妈就说啊，虎姑婆最爱涂指甲油的小孩了，不要涂指甲油。
哦，
涂指甲油你的手指头太漂亮，虎姑婆会想来把你的手指头吃掉。
那纯粹只是你妈不想让你涂指甲油吧。
我也觉得所以她没有拿虎姑婆来威胁我睡觉，可是他拿虎姑婆威胁我不要涂指甲油。
有没有可能是你睡觉根本不需要人家吹？
哦、oh, ，
你可能乖乖睡觉啦。
嗯，好像是欸，我好像常常就不知不觉的就睡着，
根本不需要。
欸，好像是欸，而且我都会跟我爸一起睡到隔天中午。
所以你妈根本不需要用虎姑婆来吓你睡觉，笑死。
就反正爸爸睡了你就睡啊，爸爸不睡你也不睡这样。
嗯，
所以要赶我去睡觉就是要赶我爸去睡觉。好，可是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虎姑婆的含义。
你总会不知道含义，你应该是不知道他的故事，你应该知道他的含义，就是用来吓小孩用的。他的含义、
哦、也是。可是我得在这边讲说，我真的觉得不要用虎姑婆来吓小孩，就跟不要跟小孩说警察叔叔会把你带走一样。
为什么？也只有小孩子的时候会被吓到啊，长大也不会不以为意、
哦、可是我觉得警察叔叔是更严重啊，因为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警察叔叔本来就是保护人民的存在，然后可是如果拿警察叔叔来威胁小孩会变成让小孩害怕的存在。
我曾经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小孩子好像用爸爸的手机买什么东西我忘记了，但是他好像就花了一笔钱、然后他爸爸就说他要报警抓他，结果他就把他带到警察局去跟警察叔叔自首，然后结果那小女孩就真的进去警察局跟警察局说我做错了事、要你们来抓我，然后后来问清楚原来是小朋友拿爸爸手机去花钱，然后爸爸叫他自己去警察局自首。
很酷耶、欸、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因为就是从小到大就都知道做错事就会被抓去警察局，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对啊，就是做错事你要害怕警察叔叔的前提是你做错事，
但是通常大人会这样威胁都是他做错事啊，不是吗？
好像也是。
对啊，所以那时候小孩子就是被吓哭，然后我就边哭跟警察说我做错事了，你要抓我，这样我来自首，这样
我偷爸爸的钱。
对对对，
爸爸的钱买东西。
对，那影片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蛮有用的。警察叔叔就问他说那你下次还敢吗？他说我下次不敢了。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好可爱哦，怎么有点可爱？
没有，我觉得你就算用这句话威胁他，你如果真的做错了严重的事情，你可能像这个爸爸这样，这样可能会有一种好的效果，不要老是都用威胁的。
哦，也对，就是直接让他身体力行一遍。
对，但是 我还有看到另外一派言论，他们就会说像是怎样要警察来帮你教小孩哦，有人会这么说。
可是我觉得警察会很乐意耶，就是看长大能不能少抓一个犯人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
警察叔叔就跟那个小孩说，弟弟乖，希望长大以后不要遇见你、
啊、没有，他们通常都会吓他，就会说你下次再这样我就要把你抓起来咯，这样
好好，我们就称为虎姑婆、
欸、没有，等一下，你还没有说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吓他小孩。
就觉得说虎姑婆应该是让小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的存在，而不是拿来骗睡觉。
因为他不睡觉所以会被虎姑婆抓走，然后让小孩子带着恐惧睡觉吗？
没有，就是不睡觉会很可怕这样。可是其实虎姑婆的故事里面并不是睡不睡觉的问题，而是不要去接触陌生人。
嗯，
以前大部分的爸妈都是拿来骗睡觉，
就会觉得说你不睡觉然后到处乱晃，然后陌生人就会把你带走，那种感觉。
不爱睡觉的小孩爸妈都睡觉，爸妈就没办法保护你。那如果你自己在这里不睡觉的话、嗯、你就等着等一下虎姑婆来把你吃掉，你喊妈妈都没有用，因为妈妈睡着了。
我好像也很少听到有人说会用虎姑婆来吓小孩。
哦，我小时候听到很多欸。
啊，你不是说你没被吓到，你是听别人说？
我没被吓过，对，我是听别人说，就是听周围的同学啊朋友说。
你知道我们家吓小朋友的现在不是虎姑婆吗？
嗯，是什么？哦，是姑姑
不是，是安娜贝尔。
哦，好先进哦。
之前有说过他就是很爱看一些短影片，然后有一些短影片就很缺的，就会把影片拍得很可怕，然后就有安娜贝尔。然后那时候他有一阵子就超级怕安娜贝尔的，我们叫他去睡觉说你再不睡觉安娜贝尔就要来抓你了，然后或者是他一个人在房间他又说他害怕安娜贝尔这样。
你跟他说姑姑认识安娜贝尔，你再不睡觉姑姑就要请安娜贝尔过来了。
所以安娜贝尔在他那边比虎姑婆还有用，
那是因为他看到了安娜贝尔。
他现在都不看绘本，他只知道那些抖音的比较有名的东西，所以不适用。
现在威胁小孩的东西越来越先进欸，
居然是安娜贝尔，有没有傻眼？
对啊，我好傻眼哦。
而且那种东西很可怕的东西不适合小孩子看，而且他看的时候好像才两三岁，然后害怕到现在。
不行，我觉得安娜贝尔的形象比虎姑婆可怕多。
对，所以他超级怕，
就跟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超怕鬼娃恰吉，就是因为我看到他的模样、嗯、
真的不要给小孩子滑抖音，很可怕
谁知道他会滑到什么。其实现在如果开了什么儿童频道有没有用？
有用啊，就是父母要去锁起来，其他地方小孩子滑不了。
就是你们家
他自己都会按了，他现在就是去看别人玩那个什么有点像卖方的游戏直播，卖块游戏直播，然后就很吵。反正像小朋友你挡不住他，他至少看的是一些儿童适宜的游戏，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在阻止他。但是他有一次他就是想要下载那种儿童不适宜的游戏，我们就直接把游戏删掉。就他很聪明耶，他自己去 Apple Store 然后把它下载回来。
他想要载什么？
他那时候我们把它删掉的是一个社群游戏，就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但是就是小孩子不能玩的游戏，我们就把它删掉。然后像那个吃鸡的，他前一阵子就在那边玩吃鸡，我也是傻眼，因为我们在吃火锅，我就想说他在干嘛，我就看了一下他，然后就他竟然在玩那个那个叫什么吃鸡，是绝地求生手游版，然后我就傻眼，我就说哈，你怎么可以玩这个？
但是他会玩吗？
就看他玩得很熟练，
很强欸，比我还强。
他那游戏是17加的，就是17岁以下不能玩的，
因为他有那个射击嘛。
嗯嗯，然后就被我妹删掉。
很熟练，这个我觉得很厉害。
他还知道要跑圈你知道吗？还可以换枪。
Oh my god， 比我还强欸。我想到当初刚刚带我玩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他叫我躲起来，结果我躲在车子前面
就是我们明明在顶楼上面，我叫他躲在楼梯间，然后就他直接走出去，然后被人家爆头，傻眼。
因为我搞不清楚方向，我不知道该躲哪边，要躲在外面还是躲在里面
然后还有一次最夸张的是，就是我们在对墙，我们躲在车子后面，我就说你到车子后面来，就他也是走到外面去给人家射。
我想说车子后面是哪里呀、啊？我想车屁股
还是什么，然后他也看不到我在哪，我就在他后面，他正常应该是跟我躲同样的方向但是他躲到我的对面去给人家射没有游戏天分的人真的是很夸张，
这是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还会不会想要看我们游戏直播、欸、
想看我们玩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搞什么搞一下。
我室友有一台电脑，其实我们两个可以游戏直播，如果大家我改天在限动问一下大家会不会想看，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就来玩
会被他气
OK OK 好好OK 回归主题，可恶绕太远了、就是要讲虎姑婆是流传于台湾那个早期的客家村落。
嗯，
虎姑婆的故事其实有很多版本，但是最传统的版本就是讲一下大概，因为后面其实还会再讲它的前传，我觉得内容都差不多，我前传再讲仔细一点。
嗯，
熟能详的虎姑婆故事就是老虎精在修行，就必须要吃几个小孩才能完全变成人，所以他下山找小孩吃，下山后他就躲在一户人家外面偷听，知道那户人家的妈妈要出门，所以屋子里面只有一对姐弟， 于是他就变成了姑婆的模样骗小孩开门进去屋子里面，然后小孩睡到半夜的时候，胡姑婆就吃了弟弟，发出了那个咀嚼的声音，
还有嘎吱嘎吱的骨头声，
你听得到吗？我尝试发出那个声音，
你可以尝试咬你的手啊。
啊，我不行的，感觉真的要完全咬断了才能发出那个声音。好，然后姐姐听到了之后，她就问胡姑婆在吃什么，胡姑婆就说我在吃花生。
嘎吱嘎吱，
其实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吃花生。
嗯，因为花生会有脆脆的声音，
比较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
嗯，
接着她就丢一块花生给姐姐，结果姐姐仔细看了之后，那不是花生，是弟弟的手指头。
嗯，
然后姐姐就镇定的假装要上厕所，躲到了屋外的树上，等到胡姑婆发现要吃她的时候，她就机智的求胡姑婆烧一锅热水给她，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热油，我觉得热油比较强。然后并要求就胡姑婆把热水掉到树上，然后她说她要自己跳到锅里面。胡姑婆听着就很高兴啊，食物要自己跳到锅里耶，所以她就去准备热水。然后当胡姑婆把热水用绳子吊到树上的时候，姐姐就叫胡姑婆闭上眼睛张开嘴巴，我跳进去，然后呢就倒进你嘴里。然后胡姑婆就照做啊，然后就张开了她的大嘴，然后姐姐就把热水淋到了胡姑婆的喉咙里面，胡姑婆就因此丧命。
我觉得这种故事不知道是不是有参考国外的糖果屋啊还是什么的，就很像对不对？
是不是很像？而且我跟你讲，等一下看到后面那个前传，我觉得更像那个小红帽。
台湾版的虎姑婆可能没有格林童话的那个糖果屋，是格林童话吗？反正就是糖果屋那么有名，就我现在印象都只有糖果屋的。然后虎姑婆现在听你说才有一点想起来。
哦，真的吗？其实我也是。
对啊，虎姑婆的没有那么印象深刻。
我其实一直都只知道就是虎姑婆这三个字，但是
对对对，
他的故事并不会很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真的我们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些格林童话。
他是格林童话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糖果屋。
啊，反正就是糖果屋啊，小红帽啊，然后还有什么好，就是
就是那种童话故事书比较盛行的。虎姑婆我好像没有看过童话书耶，但是应该有，
我觉得他肯定有。
糖果屋是格林童话，
好，很好。暗黑格林，我要讲虎姑婆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一直回荡着嘎嘎之前讲的一句话，台湾没有原生老虎。
对啊，
所以虎姑婆是哪里来
的？所以他是杜撰的。没有啦，你不是说郑成功带了两只来吗？搞不好就那两只化成精怪啊。
但是所以现在我就要说他的疑似虎姑婆的前传，就是虎温传。就虎温传其实就是从清代，反正不是原本台湾就有的，是一位清代官员黄之卷偶然听到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就便让人记录下来，后来被清代的诗人黄承祯写进他所著的《广舆初心志》。我要讲一下这个虎温传，但它全是文言文，所以我就用白话文讲一下，因为我怕用文言文讲了，不要说嘎嘎，我觉得正在听的小星星们可能也全部都会嘎掉。我看的时候我快嘎掉，
我会想捶你，我会直接跳好快转到底该怎么讲快转。
你现在就在听我录，你要怎么快转？
我会放空啊。
然后而且你剪辑的时候还要再听一遍，超好笑。
我会直接跳过。
刚刚就像前面讲，我虎温传的内容也留了更多的细节，所以会长一点，大家就听故事吧。在安徽系南部某处的群山之中，当地有很多的老虎。据传说有些母老虎可能因为强壮或者是当过虎王的妃子等原因，活的时间会远比其他的老虎久，于是它就会变成人。但一旦变成人类，这些母老虎就要吃人。母老虎，感觉在骂人，
你不要再给它带有贬义的意义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母老虎就是母老虎啦。那算了，继续讲故事。当地有一个山民娶了妻子，生了一儿一女，其中姐姐已经12岁了，弟弟不到10岁。这一天山民们发现枣子熟了，于是打了一筐枣让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外婆。小红帽的故事开始咯。
对啊，是什么是融合在一起是不是？
外婆家在山的那边，距离他们家有6里路。两个孩子之前没有去过，但夫妻两人都很忙没有时间，所以只能让两个孩子自己去。为了确保两个孩子能安全到达外婆家找到外婆，妻子在告诉他们去的路之后又把外婆的样子详细的跟他们说了。两个孩子吃过早饭之后就出发了，他们两个因为孩子还小，步子太小，一直到天黑都还没有走到。天一黑，两个孩子又迷路了，兜兜转转都没有找到路，他们只能继续在山中找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婆婆，看到了两个小孩子迷路了，就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呀？要去哪？太年轻。
你们是谁啊？要去哪里啊？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
女孩说，
我们要去外婆家给她送枣子。
你这声音有点空压嗓你能不能再放轻一点啊？没办法深入其境
对不起，可是一下子要从外婆转换成小女孩有点难啊。老婆婆一听眼珠子一转，
就说又找了，我去吃你们的外婆。
那这样小女孩还要笑一下。
小女孩仔细看了看老婆婆说，
我记得母亲跟我说，
怎么像那个海绵宝宝的声音，
我记得母亲跟我说，
好难哦，小女孩的声音，算了。她说外婆脸上有七个黑雀子，婆婆你脸上没有黑雀子啊，怎么会是我的外婆呢？这老婆婆一听眼珠子又一转，说
我来的时候脸上有很多灰啊，你等着我去洗给你看看。
老婆婆
怎么有点猥琐的感觉。你干脆正常说好了，猥琐。
老婆婆就走到了溪水旁边，捡了七个很小的田螺，用手一搓揉进了脸里。好痛哦，怎么还可以揉进脸里？
因为她是精怪
哦，因为她有很多皱纹，老婆婆嘛。她走过来就对两个小孩说，你们看看我脸上有黑雀子了吗？你们数一数是不是七个。女孩一看还真的有七个黑雀子，于是就相信了老婆婆。老婆婆就说带他们回家，然后两个小孩子就跟在她的后面走，穿过了一片树林，来到了一处小路，进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不大，看起来更像一个石洞。小女孩就问外婆说，为什么房间像山洞一样？外婆说，因为家里的房子倒塌了，你们的爸爸还在找其他的地方给我们盖房子，正在盖着呢，所以我们就暂时住在这。
嗯，
我没有想到我的外孙子外孙女会来看我，所以也没有打扫，你们就将就着吃，吃完就睡吧。外婆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小块肉，然后就给小孩吃，小孩子吃得很香，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吃完了之后，外婆就让两个小孩睡觉。是人肉吧？
嗯，
也不一定啦，有可能是动物的肉吧。不过他只吃人，应该是人肉。
对啊，
然后只有一张床，外婆就说你们两个谁胖，弟弟说自己比姐姐胖。
好，
然后外婆就说那谁胖我就带谁睡，还可以枕着我的胳膊睡哦。那姐姐你就到那头去睡。然后于是三个人就躺下来睡咯。然后女孩躺下之后就摸到外婆的腿和脚上有毛毛的，而且还很长，就问外婆说怎么身上有长毛毛。外婆说这是你爸爸给我做的羊皮大衣，我觉得冷就穿着睡觉了。好了，别说话了，赶紧睡觉吧。于是大家就开始乖乖的睡觉，睡到了半夜，女孩就被声音吵醒，然后仔细一听，原来是外婆正在吃东西。再一听，似乎是在啃骨头的声音，发出了嘎嘣碎的声音，就是
没有
算了。女孩又问外婆：“外婆，你在吃什么东西呢？”外婆说：“你不是给我带了枣子吗？我饿了，晚上又冷又饿，所以我吃点枣子垫垫肚子。”女孩也饿了，所以就吵着说那我也要吃枣。外婆吃了正开心，很不耐烦，就随手抓了一个东西丢给了小女孩。女孩就摸了摸，摸到手里之后才发现那根本不是枣子，而是人的手指头。
嗯，前面那一段。
女孩就吓得半死，她听爹娘说老虎变成人又吃人的事情，所以小小的年纪的她也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忍着泪水强装镇定，跟外婆说，外婆我要出去尿尿。然后外婆还在吃东西，所以就说山里有老虎，你要是出去了就会被老虎吃。
老虎在家里啦，
就憋着吧。女孩就说我憋不住了，她就说这样吧，外婆你用绳子拴着我的脚，要是有老虎我就大叫。外婆就照做了，摸了根绳子，然后就拴在了女孩脚上。然后女孩摸了绳子觉得油腻腻的，很滑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好拴在了脚上。下了床之后，女孩到了山洞外面，借着月色她看了看脚上的绳子，那根本不是绳子，而是肠子。女孩就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解开肠子爬到树上。过了很大一会，外婆又看到女孩不回来，叫了几遍也不回应，就大声的说，姐姐啊，听外婆的话，不要在外面吹冷风，要不然生病了，可别说我没好好照顾你。女孩子还是没说话，外婆就拽了拽绳子，发现外面已经没人了。外婆揉一揉脸，就假装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起来出了山洞，四处找女孩。看到女孩在树上，她让女孩下来，但女孩不肯，她又吓唬女孩说树上有老虎。女孩就终于愤怒然后爆发了，说树上没有老虎，你才是真老虎，你居然吃掉我弟弟，是不是还要吃我？外婆一听就大怒，你这个小人，你给我等着，我修炼成人变不回去了，我去找其他老虎来吃掉你。哦，所以他变成人之后他就没办法上树。欸，
老虎也不会上树吧？
他不能像猫一样这样刷上去吗？
因为我看一些小说，他们在山里遇到老虎的时候他们也是爬
树，
所以我也不知道老虎到底会不会上树。欸，我来查一下。尽管老虎不像猫那么灵巧，但是他们仍然有爬树的能力，但是可能不会那么灵敏吧，我也不晓得。
接下来就是那个小红帽里面的樵夫就出现了，就是有几个樵夫在附近砍柴，女孩就连忙呼救说有老虎要来吃她。樵夫听到后就让女孩把衣服脱下来绑在树上，然后把女孩带回家。过了一会之后，那个老婆婆就真的带了两只老虎来，然后指着树上说上面有人可以吃。然后老虎就看了一下，觉得上面真的有人，但那里太细了爬不上去，所以两只老虎就撞断了树，树倒下来之后一看发现不是人，只是衣服。老婆婆就大惊失色，两只老虎就大怒，然后认为老婆婆欺骗自己，
于是就咬死了他，然后就离开。
他不是应该比较强吗？
因为他变成人了。
他都已经修炼成人了，还打不赢两只老虎，唬我啊！
我以为是因为他变成精怪，所以才可以使唤老虎。哎，
唬姑婆在唬人啊。
总之，任何版本我都觉得弟弟很可怜，很快就领便当。
他总是被牺牲的那一个。
而且我觉得这个版本的弟弟超蠢的，就唬姑婆问说谁比较胖就可以跟我睡，就是说我比姐姐胖，然后就跟唬姑婆睡，结果就被唬姑婆吃掉了。
他才不蠢啊，他只是相信他自己的外婆啊，对吧？你为什么要责怪受害者？大家不要这样哦，他只是相信自己的外婆而已。
我突然间哑口无言。欸，可是其实我怀疑这些故事都是要让弟弟对姐姐产生敬畏之心吧。
也没有吧，
让弟弟听完了之后，姐姐都好厉害哦，怎么每个故事的姐姐都能顺利逃脱。
有一方面可能真的是老虎比较喜欢吃嫩的。
不过真的听完之后，就是小红帽，
就总共有三个故事，一个是虎姑婆，然后一个是小红帽，然后另外一个是糖果屋，三个结合在一起。
只是在国外的话可能说狼会比较合理，但是放到了中国或是台湾这里的话，老虎会比较
合理一些。
是华人的形象吗？
就地区关系吧，因为我们这边好像也没有狼啊，虽然也没有老虎，就是反正我也不懂各个地区的主要生物吧。
好，我就是查到了一大堆关于虎姑婆的版本故事，所以今天就是一直听故事，但是我还找到了虎姑婆亲身经历的故事哦。
所以他没有原型，
没有原型，但是就很多人就说怀疑虎温传是虎姑婆的前传，但是也有一派说法是说其实这些故事就是西方传过来，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小红帽的故事传过来了之后再把它变成老虎的形象。对，
嗯，
那个故事就真的很像。但是我找到了虎姑婆的亲身经历故事，哇，看完之后我觉得很精彩。哎，他是真的是在 FB 的灵异公社，然后有网友写的，然后我有看过灵异公社的那个版规，他有说就是可以自由取用里面的文章，所以我就拿了。
好哦，
这是一位黄先生的亲身经历故事。他说他小时候住在台北迪化街那边，那边的房子很多都是古董，房子后面都会有一片没人住的废墟，草长得比人还高。他小时候经常去那附近探险，结果有一天探险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围兜兜掉在了废墟，所以就一个人壮着胆子回去拿。在那片废墟里经常会有20只左右的野狗在那里闲晃，然后会吹狗锣，就是啊呜这个。
嗯，
其中有一只狼犬是黄先生经常带食物去喂养的，还给他取名叫做阿柴。阿柴平时很平易近人，结果有一天黄先生回去拿东西的时候，阿柴就一直对着黄先生低吼，但没有攻击。后来在阿柴的低吼声中，黄先生慢慢走入废墟，看到一个很老满脸皱纹的阿婆坐在地上哼着断断续续的曲调。阿婆看到黄先生之后很亲切的说，阿弟啊，那你看你哇阿哥爹家。然后黄先生就说我围兜兜忘记拿了。结果那个阿婆从她的垃圾袋里面拿出了黄先生的围兜兜，问说是不是这件，并站起来招了招手要他过去。这时候阿柴突然抓狂，一副要冲上去咬那个阿婆的样子。那个阿婆就眯着眼睛看着阿柴，然后坐下来把围兜兜丢了过来，悠悠的说快回家吧，小心太晚路上会遇到虎姑婆，然后给了一个很诡异的微笑。后来黄先生捡了围兜兜就用跑的直接跑走。后来黄先生回家之后跟父母睡觉时，突然叩叩叩叩叩叩，当时他就想说谁这么晚还会来打扰，就想叫醒父母，结果父母怎么样都叫不醒。突然铁门外的阿婆说阿迪亚快帮我开门哦，瞬间气温凝结。早上在废墟的那位阿婆跑来敲门，黄先生吓到把房间门锁上，然后用棉被盖住头，可是那个阿婆还是一直敲一直敲，持续敲了十几分钟才终于停止。正当准备生一口气的时候，就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听到阿婆说我进来咯，接着从房间的毛玻璃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慢慢的从前阳台走了进来，并一直走到我们的房间门口，接着就疯狂的敲门。这次敲的是房间的木门，叩叩叩，帮阿婆开个门好不好。黄先生当下就吓尿，然后疯狂的打爸爸巴掌想叫他们起来，结果发现爸妈早已经睁开眼睛，他们是睁着眼睛然后躺在床上，眼睛死死的盯着天花板看，嘴巴还不停的发出一种咦的声音。当时看到这幕黄先生完全傻眼，然后门外的阿婆还是一直求着帮开门，敲门也越来越用力，最后都用撞的，撞到整个门窗都在晃，并且发出了很凄厉的尖叫声，啊快帮我开门啊行啊。不知道突然哪里来的勇气，黄先生下了床，他在地上从门底下的缝看出去，看到了一双动物的脚，棕色毛茸茸有爪子的那种。就在门快要被撞破的时候，突然听到狗叫声，一条狗影冲了过来扑在了那个人影身上，接着就是狗叫声伴随着尖叫声，并有很多玻璃破掉的声音，突然整个房子就
安静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客厅像发生了战争一样一片狼藉，满地的泥巴、落叶，还有倒下来的电视、破掉的花瓶、狗的泥巴脚印、人的泥巴脚印，还有看起来像是大型动物的脚印。黄先生的爸妈觉得是他半夜带流浪狗回家乱搞，但是黄先生完全没有提昨天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像完全不知情一样。爸爸还骂妈妈说电视都破了你还没听到，妈妈也很疑惑家里家具都破成这样了怎么他们没有醒，就像昨天只有黄先生被困在那个房间似的。自从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阿彩，黄先生非常难过的哭了好几天。邻居说都没看到阿彩应该是因为被动保抓走了，但是黄先生知道那天一定是因为阿才救了他然后牺牲了，也深深的相信了胡姑婆的存在，这个阴影也从此深深的烙在了他的心里。结束。
嗯，我好像有听过。
你又听过？
对啊。
好强哦，你又从哪里听过的？
我很常听鬼故事，但是我听别人讲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他是说他遇到那个阿婆的时候，好像是那个阿婆说我晚上可以去你家玩吗，然后他好像有答应，所以他才来找他的。
是吗？
嗯，我听到另外一个版本。
不过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他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个问句，
搞不好有人代点，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合理化这个阿婆为什么会来找他，
然后确实后面也是那只狗救了他。
我姑婆的故事就这些啦。
好，
你觉得亲身经历的有比较可怕？
可能我听过吧，是蛮可怕的。
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蛮可怕。
对，
他打的就真的让我觉得哦，可能真的有。
人家都说亲身经历了应该是有吧。
对对，我可以再把那个文章的原文的连结再分享给大家。
好，
大家可以再去翻找一下他的后续故事。
好，
然后我前几天在限动也有发个问题说，就是小时候爸妈都怎么用虎姑婆吓唬你们。
嗯，
就有几个小星星有回复，所以大概来念一下那些小星星的回复。
好哦。
OK， 那第一个我觉得我就不念他们的名字好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些人的名字很难念耶。如果讲到这个留言你自己心里知晓他是你的就好了哈。第一个小星星他说没有虎姑婆，只有我数到三啊，不然就是使眼色就知道要回家死定了。
老子数到三还不去睡，
老子数到三
还不给我去睡。
我觉得数到三真的比巫婆可怕，数字三。
所以我就说啊，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过虎姑婆，就只有说你还不去睡，我数到三，
数完三真的就会被揍，完全不是唬你的，数到三之后真的会被揍。
但通常不会让他数到三啊，最多二。
可是总有前几次是真的数到三然后被揍，才发现原来真的数到三会被揍，然后后面就乖乖的不让他数到三。
嗯，
第二个小星星他说我只记得我奶奶说我是路边捡来的。我问你这跟虎姑婆有什么关系？
没有，他的意思可能就是会说小时候老人家都用这个来吓唬他的。我之前我阿婆也会跟我说我是垃圾堆捡来的
啊。可是这不是吓唬耶，我觉得这会造成小孩子心理阴影耶。
就会说你就是垃圾堆捡来所以你才那么不听话啊什么什么的。
有些小孩子会真的深深的相信自己是这么来的，
石头蹦出来啊，
石头蹦出来的。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深深的相信你是路边捡来的。再来一个小星星说有类似的，就是例如说山上会有老虎精可能随时会冲出来把你抓走，他说他到六岁还深信不疑。
哇、wow, 所以他也是从小被吓到大。
可是我刚刚不是有讲说我表姐也有用虎姑婆吓唬过我，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公园的时候，我表姐看到我手上涂了指甲油，我那天吐了。
嗯，
那个时候我才几岁啊，才五岁左右吧，结果他就抓着我的手，然后刚好旁边有一台警车，警车就闪着那个红色跟蓝色的光嘛，闪着那个红蓝光，他就说我跟你讲虎姑婆就在那个红蓝光里面，你今天涂了指甲油你完蛋了，虎姑婆要把你抓走。然后呢他就抓着我的手，然后就一直疯狂的朝那个红蓝光那里然后拉，他就说你看你看虎姑婆正在把你拉走，姐姐救你。他就说姐姐已经很努力的在把你的手拉回来了，但我拉不过虎姑婆。
可是你怎么之前跟我讲的这一个是说什么警察的那个会吸引鬼，到底是你记错还是我记错？
那个是另外一个吧，
都是警察车啊，也是在公园。
对对对。可是到底好没有有这一个，然后警察车的灯会吸引鬼应该是别的吧，我都自己都忘了我跟你讲过警察车的灯会吸引鬼，是超卖鬼东西，我以前胡乱都没说太多。
大家注意一下米家这个人讲的故事可能有一半是真有一半是假的。
没有，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啦，这个是真的。我记到现在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的表姐在欺负我。
那是之前那一个呢，也是表姐。
好，我的天。
好，下一个吧。我表妹很怕猫，我阿嬷都会学猫叫然后让他赶快睡觉。你阿嬷是虎姑婆
啊？ 什么东西？什么意思？
他说他的表妹很怕猫，然后他的阿嬷都会学猫叫，让他赶快睡觉，让他表妹赶快睡觉。
所以他是怕猫，不是怕虎姑婆。
嗯，但是你阿嬷就相当于虎姑婆的存在。
我以为你会说，原来他阿嬷就像虎姑婆一样恶毒，故意拿人家害怕的东西去吓人家。
没有，没有。再来下一个，他说老家出门都要经过一个半户外的空间，然后为了不让我们小孩出去，都会吓我们说那个空间有住虎姑婆，就跟我表姐跟我讲说那个警察车的那个灯里面有虎姑婆一样。
嗯，但是如果那个地方很阴森的话，我会相信，就有点像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真实经历的很像，不是说也是那种户外，然后有点废墟、
半户外空间。
对啊，
你老家后面有那种空间吗？
我老家后面就废墟啊，一栋房子，没有空旷。
但是你们有后门可以走出去吗？
有啊，就是我家的后门就是连接那一栋房子，他们相隔不到，这个距离有多远呢？就是你跨一步出去然后就到他的墙壁了，就只间隔一个小水沟。
哦，可是那间房子是废墟。
嗯，
那也很恐怖耶，
就是基本上是房子贴房子，
好可怕。好，最后一个小星星，他说妈妈就是虎姑婆吓烂。
没错，
开玩笑的。哈哈哈。
对啊，老子数到三比虎姑婆还管用，当然是妈妈最可怕，
果然是母老虎。OK， 小星星的留言到这里啊，
还蛮有趣的，大家对虎姑婆看起来还是恐惧占大部分，
但是从留言也真的看得出来，确实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人是被虎姑婆吓大的。
有啊，刚刚不是有一个六岁之前都深信不疑吗？
嗯，就那一个嘛，
还是有用的。
哦，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半户外空间里面住虎姑婆。
对啊，所以那个也算是从小到大的阴影吧，只要去到那里就会想到虎姑婆。
你小时候有人跟你讲说你家后面那个废墟里面住着什么？
没有啊，就从小到大都知道就是没有住人啊。
哦，没有住人。
对啊，因为我后来有问我姑姑，我说那些房子到底干嘛的，就是我在讲完是窗户那一集之后就有问。
嗯嗯，
然后他就说那只是人家就是盖到一半，好像就是争财产的关系，然后就没有盖完，就不盖，
所以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对，就一直放在那里，就有钱吧，不在乎那一栋房子，
可能在大城市已经有别的房了，然后就是自己在
生不下来，生不下来就干脆放着这样。
确实很多兄弟姐妹在分那个房产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
对啊，所以就没有动好几年嘞，三十年了吧，到现在我都已经31了。
所以他就是从你有记忆开始就是个废墟。
没错，很可怕，
也是一个恐怖存在。
你今天还有吗？
想标题？哎，没有了。我们什么想标题？已经开始着急要想标题，我们尾巴的话都还没讲。
没有，我想要讲一个我昨天看到一件事件，我觉得还蛮意难平的。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我就有点意难平的感觉。就是有一个重庆21岁男孩跳江的事情。
21岁就差不多是大学，
嗯，还没毕业。然后但是你应该不知道这件事，那我跟你说一下，就是
不知道
这个男孩呢，他在这两年就是应该是19到21这两年就交了一个女朋友。
嗯，
你也知道我们21岁的时候都还在蛮废的阶段。
嗯，
但是呢他在这两年的期间他赚了我觉得不止51万人民币，应该还有更多，就是他光名目上给这个女生的钱就有51万人民币，相当于台币应该有200多万了吧，
三个五吧，
250吧，算250嘛。反正他就是在这两年的期间他赚了250万给这个女生花。那他为什么会跳江呢？是因为这个女生就是在这两年的期间就是不断用各种名目，什么过节啊，然后没有零用钱啊，就是想办法跟他要钱，而且他要钱的数字都是那种可能520啊，或者是999啊，或者是1314这种，让男生可能不好意思跟他要回来，因为就是这种爱他的数字。曾经还有几次转账都是那种，你知道他们手机支付宝微信转账，他们可能里面有多少余额可能会有那个毛数的吧，0.几0.几的。就 有几次他转账的金额都是那种0.几0.几，就很明显他把所有他的余额都给他了。
嗯，
你懂那种意思吼。就这女的可能3-4月的时候就跟这个男生说要分手，然后又跟死者的姐姐说她是蕾丝边，她是女童，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才跟男生分手。
嗯，
最后这个男生可能就放不下吧，反正就是他就轻生了嘛，就跳江自杀。可是呢你知道他这250万是怎么赚来的吗？
怎么赚？
就是玩那个王者荣耀代打，然后或者是什么陪玩的。他的一单只有25块人民币，他是这样赚出来，一单25块人民币，然后赚到51万人民币给这女生花。我就觉得
他就是疯狂的在打游戏。
对对，虽然是打游戏，但是他是基本上是爆肝的在玩，就是爆肝的在赚这个钱。
嗯，对对，因为一单25的话，然后你说一场可能也要个
半小时差不多，不用一小时，但是要半小时，
很多时间才能赚到那么多钱。
对，然后就是看他的讯息还有跟别人发，就说他打到吐血啦，然后因为他女朋友要开店啊，要跟他结婚了，所以他才这么努力的去赚钱， 结果他现在轻轻飘飘一句话说要分手，然后你就让他这两年你看打游戏打到吐血直接就这样没了。跳江的前戏呢他还买780花吧，我不知道什么花，但是他就买780朵的花给他，是780朵还是780块，反正就是这个数字是他们在一起的天数，然后还把他剩下的存款直接给他，给那个女的，然后他就跳江。是不是我就觉得很意难平，我觉得这女的真是渣女你知道吗，超渣的，你不爱他你还用各种名目去跟人家要钱。但男生是他在外面租房子，他可能每次赚到钱都是有他够缴他的房租啊，然后吃都是那种只要贵一点点他马上就退掉重订，然后可能去订更便宜的东西，然后就是都没有好好吃饭这样。我觉得哇操，这人真的很扯，而且这女生27岁好像也没工作，还跟男生要钱去开店10几万这样子，我就觉得好扯。
真的有开吗？
有开有开，然后后来因为事情爆发了然后就曝光，可是事情刚曝光的时候女生也有去跟他们家人想要和解，那个时候家人是没有拿到手机的，就是不知道他们之间有那么多金钱往来。女生只说那我主动把这个钱还给他，因为这是他给我开店的，我就还给你们，那时候好像还10几万13万吧。然后后来家人拿到手机才知道说这个女的用各种名目跟自己的弟弟要钱，然后一看才知道有51万。然后后面网络上有人传说立案之后其实不是51万，是180万，现在目前还不知道会怎样，但是最近一直看那个网络上一直在报。然后我现在看他下单的记录，他光吃饭都是吃那种10几20块的那种饭，
10几20块
就可能不到100块的，我们台币不到100块的饭，然后但是他给他女朋友都是那种1-2千2-3千4-5千。
不过这样换算下来真的是根本不用睡觉吧。
对啊，不睡觉不好好吃饭，所以他说他有吐血啊。然后就好像那个女的就觉得大家都在网暴他，他是无辜的这样子。
我觉得女的很恶劣，但是我觉得就是爱人的那一边你自己也要判断一下，
就是大家都在说就是爱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学不会这个 啊我觉得包含你。
对，其实我也学不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我们不评价，因为真的就很多人都学不会这个课题。
我知道学不会，但是你不要把自己搞到性命垂危啊。
我觉得他是真的一时巨大的打击没办法想不看，你要想哦，你从这两年你不断的付出，就是你没有第二句话，人家跟你要钱他可能自己都没钱吃饭，他宁愿把那个钱都给那个女生，因为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就是会跟他结婚，然后就是会跟他永远在一起。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突然这个女生又跟你说她要分手，你怎么受得了？
我是可以理解自杀的那个部分，但是我是不能理解的是就是你说他不睡觉然后不好好吃饭就用那些时间去换金钱给那个女生。
我是看他的聊天讯息啊，就是那女生都会用各种名目，她就说这次的零用钱可以给我多一些吗，我要什么打疫苗，我要怎样的，我要出去，然后打完疫苗就身上就没钱了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你要给我什么，
就是一些很合理的名目然后累积起来，
就也不是合理，他就
合理加不合理的累积起来，
也不是说合理加不合理，就是当然在交往期间
在爱人眼中、
就是、
一切都合理，
对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只是说很明显那个女生就是不爱他，只是要他的钱而已。
对啊
对啊，所以可是男生他才21岁他能体会到什么，
说不定这是他的初恋。
没有，他不是他的初恋，但是可能就陷得比较深。我觉得那女生可能也比较会骗人吧，就会跟他说我们奔着结婚去的什么的，
会哄人吧。
因为他在打单的时候，就是在跟那个客户打单的时候也有一些截图出来，就说因为他女朋友要跟他结婚了，所以他要赶快赚钱，所以他才会这么拼。对啊，所以我昨天看了就是一直滑就觉得哇很意难平，我就觉得这女的真的很可怕很恶心，我觉得很强。
恶女，
对，恶女好看，可是恶女到后来又不是恶女，所以也不确定咯。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事件，因为网络上好多，然后我就看她姐姐哭得很惨，我就觉得很可怜。就明明就是觉得看一看就觉得虽然是有那种意难平，可是一滑到她姐姐哭的视频我觉得哇塞真的很可怜，鼻头酸酸，就觉得好可怜。而且她原生家庭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她才更想要有一个家的吧。
然后这个女生又承诺她我们
要给
他
一个家，
那么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之类的。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事件真的是多不胜数，搞不好还有人正在进行时，自己看清楚一点啊。
我觉得肯定会有，我觉得肯定会有。
虽然就是老话一句，就爱自己，不是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啊。当然，就是大家能体会到这句话的话，就尽量体会一下。
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难平衡。今天也有人是只爱自己不爱别人，
反正就是他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爱自己比较多的女生这样，
然后但是他又是一个爱别人比较多的男生，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都说，我梦寐以求的天才就这样被他弄死了。
怎样的天才？他长得很帅吗？
我看他姐姐长得蛮漂亮的
哦。
网络 上找不到他的照片。还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有网友就说我在等一个女人的死讯，就觉得很好笑。
好人不长命，但是坏人通常很长命。
还有人说我这次站在那个女生叫谭竹，他说我这次站在谭竹坟旁边，他这次他站在、
哦、站在他那边，但是我要站在他坟旁边。
网友真的蛮有才的，
文字攻击。
好像还有在网络上面说什么有人要出钱买他的人头啊什么什么，这应该都是乱讲的吧。但是我就觉得最好是给我去买他的人头、哦、
嘴嘴啦，大家都会嘴嘴。
好啦，那就分享一下昨天看到意难平，我就觉得好可怜哦，才21岁，
女大男小，真的是，结果女的还没有工作，全靠男人养。我觉得她说不定是发现她已经把这个男的榨干了，要换下一个。
不知道真正想要分手原因是什么，可能突然良心发现啊，就良心发现不想再榨干他啦、
啊。哦，然后他死了，然后还还一点钱给对方家属这样。
哦，他可能因为他要开店嘛，他最后一笔钱已经弄到了，嗯，开店钱已经弄到了，就不需要他了。
哦、oh,
他开什么花店吧，
完了，我觉得他那间花店可能会倒。
没有，他已经就不开啦，因为他把那个钱还给男生家长啊，就是那个13万，他就是在案发的第一时间他就说他要还钱给对方，然后写和解书、嗯、所以后面这个女生就用和解书来讲说他们已经和解了，但其实他们在写和解书之前、嗯、家人是没有拿到男生的手机，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有那么多金钱往来，
就更多于那10几万。
对，但是他们女生就站住就说他就已经拿到和解书了，我们已经和解了，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嗯、所以后面才会被报到网络上啊。
主要是那个金额差，就对，
就是51万，现在又有人说180万，
但是他就说他还的只是创业的钱嘛，然后前面那些什么
他就会觉得交往你情我愿
啊。对啊，
但是
啊，纪念日啊什么，
嗯，但是其实看得出来就很明显他们就是在哄骗男生的钱，不知道这笔钱能不能拿得出来，如果拿得回来啦就不知道，
很难定义这种事情，也真的。
但是很多就是我看那个影片，很多那种律师就说如果需要打官司可以免费帮他们打啊什么什么的，但不知道拿不拿得回来，就是
嗯，
好啦，
我们让虎姑婆去吃那个女的。
嗯、啊，小贺，你在睡觉的时候小心虎姑婆啊 ！Hello，
小心虎姑婆啊！那你的
昨天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跟同事他们出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赶快吃一吃，赶快回家，我还要再看一次稿。然后呢，他们就说你这周录什么主题？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周六要录影，
嗯，
然后就问我说你这周录什么主题？我说虎姑婆，然后他们完全没听过。
什么意思？是不知道虎姑婆的故事呢，还是不知道有虎姑婆这个人精怪？
他完全不知道虎姑婆这三个词是什么。
他们是台湾人吗？
不是，都不是台湾人。
哦，那确实，你都说是台湾的童话故事。
对，就是可能只有台湾人知道，可是有其中一个同事不是台湾人，但他也知道，可是另外两个比较年轻一点的他们就不知道，然后他们还强行的尝试去理解虎姑婆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有一个00后的妹妹，她就说我刚开始听到你讲虎姑婆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在骂那个什么婆家的小姑子跟婆婆。
也可以这样形容啊，通常后面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凶或者是觉得他很恶霸，就会说他是虎姑婆。
对，你真的很虎欸。
嗯，那也确实蛮是的。那所以他们会听我们节目吗？
嗯，他们没有叫我分享给他们。
哦，
我你就说了嘛，我们两个就是没那种厚脸皮还在那边硬推节目给人家听，所以我也不会跟他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听听看，我分给你。没有，都是人家听完之后他就说，哎、欸，那你分享给我，我来听听看啊，然后我才会分享给人家。
哦，你这个假的艺人吧，你不是应该要推销吗？
我也觉得，我为什么是艺人？
我觉得你是假的。
我为什么是E？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就是跟朋友相处的性格确实很E，可是你说去接触新的人我真的不E，而且我在澳洲然后去点东西吃的时候，我甚至让我同事那个 I 人小妹妹去帮我点，我就会先躲在她后面。
你要不要重测一下最新的？我觉得你搞不好是 I 人，
可能会有变化。
我看网络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写说其实 E 人最容易变成 I 人，
我觉得可能要看情况对吧，
详细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有看到这样的言论，
确实有说就是偶尔会变化，所以就是定期测一下、嗯、还好像跟那个什么健康检查一下还要定期。
但是我觉得其实自己是什么人大概就很明显知道，但我觉得你真的不像 E 人。
但其实又有很多朋友说嗯，感觉你就是E，
可能是跟认识的朋友
相处吧，对，有没有接触到更深层有关系。
这么说好了，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会主动去认识人吗？就主动去跟人家聊天，还是你会找那种熟悉的人？
我会先观察然后才去看要不要跟他聊天。
你就是会先观察比较和善的那一群然后就跟他们聊天，还是什么？
先观察比较和善，或者是先观察我可以怎么开口
聊得来的那一群，可能会聊得来。
对啊，要不然就是先听他们可能在聊什么，然后听完之后我觉得哎、欸，我
这个东西我可以接得上，然后我就会直接主动的去接。
那这样就很明显不太像E啊，因为E人可能会主动出击，
只管他接不接得了就冲。
你这是半假E，一半一半。
OK，
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咯。
OK， 最后感谢小星星们收听到这里，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帮我们五星评论，让小宇宙有更多星星哦。
同时我们有很多 Podcast 精华影片都在小宇宙的 YouTube， 也别忘了追踪按赞小宇宙的 IG 及 Facebook 哦。
有小故事可以分享欢迎投稿给我们。我是嘎嘎，拜咯。
我是米江，拜哦，
拜拜。你怎么不用老婆婆的声音？
哦，我是米江，拜哦。
你靠北。